我想去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广阔无垠的大海。
我想去个地方，这个地方有漫无边际的草原。
我想去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你，有你想去的地方。
我想陪你去任何地方，感受世间所有荒凉。
环游记，记录你我的旅行时光。
青春调频与您共享。哈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每周一中午12:30到13:00带你环游世界的环游记，我是主播汤圆。
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播阿言呐。
阿言，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巨困，你知道吗？我整个人都不好，因为我昨天晚上2:00才睡。
天哪，2:00你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就昨天晚上我们宿舍一时兴起，我们几个人在那里看了一个巨恐怖的恐怖片，然后我就一直吓得睡不着，一直到了凌晨2:00才睡着。
哇，那看来你们寝室还是胆子非常大的。什么恐怖片这么恐怖，能把我们汤姆园主播吓成这个样子呀？
就是前些天网上推爆的一个泰韩合拍的一个恐怖片叫灵媒，你有没有听说过？
哦，我知道灵媒，我听说过的，我知道的那个恐怖片真的有蛮多的惊悚的镜头，所以说我很能理解你为什么睡不着了。
就因为当时网上推的很爆，就是说泰国的恐怖片就很吓人，然后韩国的恐怖片也很吓人，然后两国
一 起
拍的，对，一起合拍的，就网上真的推爆了，然后我们就去看了。然后但是其实说抛开那些恐怖画面哈，那些因为他们是在泰国拍的嘛，然后有些取景地啊还是蛮吸引我的，就比如说那些寺庙啊，还有他们那儿那个佛教文化呀之类的。
说起泰国，我就能想起就是前几年就是有一部特别火的片子是泰囧嘛，所以说也是很吸引人的，所以说今天就背了这个稿子要带大家去泰国玩嘛。
没错，我连夜背出来的稿子，资本家听了都要流泪了。
那看来今天要好好的玩一下了，要不然就枉费了汤圆主播加班赶稿的一番辛苦呀。
是呢，那么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加入到 QQ 听友私群27513198，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泰国这个旅游地方，也可以在微博@VOC 广播电台留下你的评论。
那你也可以在荔枝或者蜻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100 青春调频，将你的想法和我们的主播一起分享哦。
看过一部泰剧叫做《以你的心全是我的爱》，有看过吗？
没有，我很少看外国的电视剧，我一般都看中国的什么《甄嬛传》啊。
男生看《甄嬛传》呀，
很有趣的好吧。
哦，里面有一句特别有感觉的台词，叫做普吉岛的夏天永不停歇，我爱的少年永远热烈。这句话真的好有感觉啊，听着就好心动呀。
普吉岛的夏天永不停歇，我爱的少年永远热烈。哇，这句话好像的确有一点点听过的感觉。
是吧，你一个直男听着都
好浪漫，
是不是啊？很浪漫，很青
春
的感觉。没错，其实那个普吉岛它是泰国的一个岛嘛，然后我觉得我对普吉岛最开始的印象是我们小时候玩那个谐音梗，就是不知道要打成普吉岛，就那个、
拜拜喽，改打成886。
对对对，然后那个就不吉岛 就打出来之后，然后就正好跟这个小时候也会感觉跟那个普吉岛很像嘛，
有过姻缘是吧？
对，然后就不知道就普吉岛。
看来还是，看来我们汤圆主播还是经历过那么一段青春岁月的。
那可不，我小时候可 fashion 了。普吉岛呢，它的确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普吉岛被称作是东南亚的度假天堂，游客非常的多，也是我们很多中国人出去玩的一个很热门的旅游地点。
那就是不知道汤圆主播的家乡是不是靠海呀、啊？
对，是
啊，靠海。但是我们这种内陆的孩子就一般想象不出来大海或者说沙滩有多美，但是呢，普吉岛呢就是有着非常宽阔美丽的海滩呀，洁白无瑕的沙粒，还有那种像翡翠一样绿的海水，是吧？所以说作为印度洋安达曼海上的一颗明珠呢，普吉岛是无可挑剔的，就是欢迎非常非常多的游客来这里玩，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包容性啊之类的。
没错，普吉岛它的有一个良好的包容性呢，也使它成为东南亚最具代表性的海岛旅游度假胜地了。
真是非常的令人艳羡他们那些原住民的生活。
没错，在普吉呢，一年到头人们似乎都在寻找着各种狂欢的理由，很多节日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呢。参与其中呢，就忘记自己过客的身份，很享受这种海岛风情的愉悦和惬意哈。就无论是你自己去啊，还是结伴而行啊，在这个小岛上都能玩得很尽兴啊。
普吉岛是泰国最大的岛屿嘛，所以说有非常多的游客呢都喜欢去这里进行一个游玩。那么这么大一个岛屿呢，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海滩，或者说一个小镇啊，就是比如说普吉岛上就有一个巴东海滩，或者说是普吉镇，跟它的普吉岛是一个名字的。这个就是整个普吉岛的两个中心，然后一个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艳羡的海岛风光，然后一个就是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历史，有着非常好看的建筑。所以说呢，这些地方都是因为有着非常非常多完善的服务项目，或者说旅游项目啊，得到一些中国人或者说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一些青睐嘛。
没错，普吉岛呢有非常迷人的热带风光和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所以它也被称为安达曼海上的一颗明珠。自然资源非常的丰富呢，也有金银岛呀、珍宝岛之类的美称。这里还盛产海鲜呀，还有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就是一个很大的港口和商业中心了。
就是除开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巴东海滩嘛，还有一些卡伦海滩、麦考海滩，都是一些非常少非常人少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细细品味和细细探究的一个地点。
没错，普吉岛海滩众多，就比如我们刚刚说的卡伦海滩，它又名卡隆海滩，距离普吉镇呢有20公里。这个海滩
二十公里还是挺近的吧。
还可以。这个海滩长4公里，是普吉岛的第三大海滩，也是岛上最长的一个海滩了。
那么介绍一下麦考海滩嘛，麦考海滩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海滩，就相当于去的人没那么多的话，也可以享受一个原始的一个
比较的清静、然后可以更好的享受这里的美景。
就是它离那个普吉镇市区可能有40公里，就是开车可能要开久一点。那么是10个海滩中呢唯一一个在机场北部的海滩，也是普吉岛上一个比较长的海滩，但是呢它的沙滩的沙质就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如果你从机场抵达的话，或者说去机场的时候，都可以在这里住上一两天，再继续一个非常愉快或者说轻松的旅途。
没错，无论是这个巴东海滩呀，还是卡伦海滩，或者是这个麦考海滩，他们都是很清新很清静的地方，都很值得去游玩一下。
lost in your current like a priceless wine. The more that you say, the less I know. Wherever you stray, I follow. I'm begging for you to take my hand. Wreck my plans, that's my man.
在泰国曼谷有一个泰国大皇宫，又称作大王宫，是泰国王室的皇宫，它总面积有218400平方米。虽然我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但是一听就好大好大呀，
很气派，
都21万了，家人们，好大呀。
可能每个女孩都对一个皇宫或者说王宫有幻想。
对呀，
就是，
皇宫还有我们
好浪漫，
对，我们上期和九川主播一起去的那个
爱尔兰，
对，爱尔兰里面也讲到了一个
城堡。
救命，女孩子真的拒绝不了这种东西，
都是迪士尼外逃的公主。
没错，她长得就好吸引我们呀。这个大皇宫呢，位于曼谷市的中心区，是一组布局错落的建筑群组成的，汇集了绘画呀、雕刻呀，还有装饰之类的艺术精华，非常的精美。
那么大皇宫本身嘛，也是历史一个非常悠久的，就是它可能建得非常的早，好像是在1782年吧，就是经过历代的国王不断的修缮或者说扩建啊，就是终于成了现在这个模样。所以说，可能泰国的皇宫跟北京的紫禁宫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吧？然后
没错，都是皇家之地，都是经过了这么历史之久，然后不断的修缮，到现在还是那么完美的建筑。
就是你想想嘛，就是一个国家的国王也不可能只有这一个皇宫嘛。就是大皇宫是泰国诸国的王宫之一，但是呢，它是王宫之地，王宫里面呢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也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王宫。
曼谷王朝从拉玛一世到拉玛八世呢，均居住于这个大皇宫之内。这个大皇宫汇聚了泰国的各种各样艺术的精粹啊，而且有鲜明的建筑艺术特点，深受国内外游人的赞赏，所以这个地方也被称为了泰国艺术大全。
就是如果你有幸走进大皇宫的庭院的话，那么首先映入眼帘的都是一片绿绿茵茵的大片的草地和姿态各异的古树呢。草坪周围还栽有一些菩提树啊和其他的一些热带的树木。那么大皇宫的佛塔式的尖顶呢，就是笔直的插上云霄去的，还有一些比较像鱼鳞状的玻璃呀，像在阳光的照射下呢，都是一些非常灿烂和辉煌的。
那么走进第二道门呢，是一座非常雄伟瑰丽的三层建筑物展现在眼前。这是大皇宫里面规模最大的主殿，叫做杰基宫，它是拉玛五世王在1876年开始建造的。
等等等等，汤圆主播，我有个疑问呢。
怎么了？
就是杰基是什么意思啊？杰基宫？
这个问题我们私下去问小杜吧。
好吧。
这个劫机啊，我稿子上有写，劫机含有神盘帝王的意思，也就是拉玛王朝的一个正式的称呼。
那么劫机宫的特点就是它的结构是属于英国的，是一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艺术，就是有一种中西方或者说是东方和西方结合的感觉。那么上面三个方形尖顶的一个殿顶呢，却是一个泰国的屋顶。
大皇宫里面呢还有另一座建筑叫做玉佛寺，它位于大皇宫的东北角，是建于1784年，就比较历史悠久的一个寺庙了，
相当于是一起建的是吧？
对，
可能始建于一个，
它比那个劫机宫要早了好多年呢，早了将近70-80年了，
它有100年了。
它是泰国大皇宫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过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如果去参拜那些佛像，也是有非常多的要求和规矩的。那么去玉佛寺庙呢，也是要注意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特点的，比如说就是你不能穿拖鞋啊进入玉佛寺，那样就太随便了，是吧？
对。
然后女性呢要穿一个过膝的长裙，
就是不能
穿裤子，
不能穿短裙，
不能穿短裙，也不能穿裤子进入玉佛寺。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部分的室内景点是不允许拍照的，所以说如果想看到一些全貌的话，可以去一些官网啊，或者说是网络上去搜一下，而不允许你 私自去拍照。
嗯，我觉得这些也很好理解，就像我们去参加那个寺庙，我家乡
要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在。
对，我家乡我们县里就有一个国家四 A 级的景区的一个寺庙，它里面也是有明确的规定。我觉得就算是它不规定，我们作为
也应该一个文明的游客去遵守。
对，要有一种
保存历史的感觉，
对，崇尚的心态去参观它的话，就那些短裙呀还有拖鞋这些不正经的就真的不会去穿，就会自觉的去保持那样的状态。所以我们去游玩这个玉佛寺的时候呢，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而不能破坏规矩。爱我像我爱你一样，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说了寺庙了，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个泰国曼谷的一个考山路，它是泰国著名的步行街，当地人是无人不晓的，是背包客的聚集地。考山路最初呢是欧美背包客的聚集地，后来发展为面向全球的，就世界各地的人呢到这儿来的时候都会到这里来聚一下，就没有想到没有路过考山路就像没有到过泰国一样。
那么相当于一个聚集地的话，就是首先嘛，就是它的住宿是非常非常便宜的。那么而且呢，离湄南河呀、大皇宫啊、卧佛寺啊等一些泰国的地标性景点也是很近的。就是很奇怪，它离这些景点很近，但它住宿也很便宜，所以说就有很多背包客选择这个地方呢作为旅游微笑之国的一个第一个落脚处了。
没错，我们在图片上也是可以看到这条街呢，它是包容性很
熙熙攘攘，
对，包容性很强，就各种肤色的人还有各种宗教信仰各种 国籍的人呢，
还有各种服饰呢，
对，没错，都可以聚集在这儿，就包容性很强。所以说考山路也有一个小联合国的气质，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相聚在这里呢，无拘无束地体验着当地最本土的文化，就包括街边的美食呀，还有那些通宵达旦的灯红酒绿的酒吧，还有泰式的一些工艺品，就非常非常的热闹。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热闹，反正就是很热闹。那么考山路附近的街头呢，也是有一种嘻哈的感觉，就是两边都是各种的涂鸦嘛，卖吃的摊位也是非常多多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都是一些河粉啊之类的东西。那么左右两边的店都是在卖衣服，款式都是一样的，从路的开头走到最后呢，都是感觉可能有一些视觉冲击太多了，所以说有些麻木了。然后路上的行人呢，都是无论男女呢，都穿着一种比较合理的一种款式的裤子，所以说就是非常容易撞伤，就是就不管男生撞男生还是女生撞女生，都是或者说男生撞女生都是非常容易撞伤的。
嗯，这个考山路呢它并不长，从头到尾呢也就几百米的样子嘛。考山在泰语里面是谷米的意思，就是从前这条街是储存谷米的一个旧街道，1982年呢才被泰国政府给改建了，就是为了庆祝曼谷建都200周年以及佛历2525年的时候举行了很多庆典活动，然后这个考山路从那儿之后
就突然就火了，
对，
是吧，
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所以说呢，世界各地的
观光客、
对不起对不起，我嘴巴有点，就是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呢，就是看到这里非常热闹啊，所以说就蜂拥而来了，然后一时间呢就是找不到地方住了，所以说有些背包客呢就到距离皇宫仅20分钟的路程的考山路去 寻找一下住宿，然后当地居民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那种商业的头脑嘛，所以说就决定以廉价的方式出租自己的房屋啊，接纳这些旅人，
家里突然就变成民宿了，
突然变成有钱人了，对吧？所以说就这样呢，考山路就做起了这种去接待外国旅客的一些生意。
这个考山路它不是刻意的被标榜上一个旅游景点的，而它就是穿梭在这条街上呢，任何人任何物都可能成为焦点，就像成都的春熙路，就你就在上面走，可能就会有人
一些特别感触的画面在。
但是它不同的是，这个考山路不是刻意的去标榜上一个旅游景点的，
就像春熙路也不是一个旅游景点，但是
就在网上火了之后，
都非常的吸引人去逛逛街之类的。
嗯，这里面的游客比当地人都要多出好几倍，就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呢，就听说了这个类似于网红的地方，来探索一下，
然后也是有一种乱中有序的感觉嘛，所以说加上一些吸引人耀眼的一些招牌啊，或者说是那种尘埃纷飞的道路，所以说就展现出了一些温和的放荡，让人情不自禁的为他着迷了。
对，这里的人都好会玩呀。
You expected me to make you my art and make you a star and get you connected. I'll meet you in the park. I'll be calm and collected. But we knew right from the start that you'd fall apart, cause I'm too expensive. Your talk would be something that shouldn't be said out loud.
水上市场是暹罗人真正的家，只有水才可以最完美的展现他们的自然民风、纯真的性格和天赋。没有阔马扬鞭，只有乘船摇桨才是这个自由国度的独有的气质。这是一位著名诗人在《黄色长袍的国度》这首诗里面的诗句，非常非常的优美。
终于要到我最喜欢的水上市场了嘛？因为我之前看泰囧啊，或者说看一些其他的泰国电影，他们就是每次到泰国这个地方都要拍一遍水上市场的镜头。那么水上市场呢，也是泰国历史悠久的一个文化景观嘛。然后在泰国许多地方都是一个河道纵横的水乡，所以说过去陆路交通不便呢，相邻的河道就成为了人们往来聚集的地方。
没错，就是那一条河上面，然后支着好多船，船上就相当于一个摊位一样，摆着好多的物品去购买去销售，
然后你也可以划着船去穿梭往来，然后去各种砍价，可能也是比较好玩的。
对，就是乘着船就相当于在步行了，然后其他的船就是一个个的摊位，
然后你就可以任君选择，任君挑选。
在这个水上市场的发展是大成王朝到达鼎盛的时候才慢慢的发展起来的。由于运河工程的发达呢，人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利用河道往来交易。在泰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呢，铁路和公路的兴起，或许使得更多的地方有了水上市场。
对，可能就是传统的水上市场呢，都是游客和摊贩都坐在船上，然后买卖的时候就是特别有意思，买卖的时候就两艘的船头啊就相互碰着，然后就可以直接在船上进行交易了。那么在如今常见的一些水上市场呢，有的就是之前就保留下来了，有些就是泰国政府新开的嘛，所以说就各自呈现了不同的景观还有氛围。
没错，随着我们现在现代化交通的兴起呢，水上市场有一些老旧的那些也面临着没落呀，就也是历史发展的正常的趋势嘛。 但是有趣的是呢，因为河道与河岸腹地的大小不同，这些水上市场其实是河岸集市，就摊贩都在，有的就是在岸上，然后运河上是有几只象征性的小船，去乘坐船去买东西啊。
那么水上市场呢，虽然不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一个商业化可能会破坏它一个本来的传统，但是呢水上市场却是完全的保存了泰国早期的一些传统的，就是充满了一些泰式的风情，这里就展现了一个最地道的一个泰国的市井文化。然后位于水道中央的水上市场呢，也是独具当地特色的呀。
哎，你知道更加神奇的是，他们可能有节假日的时候，就在那个市场，因为人聚集的比较多嘛，然后就在水上的船上或者是岸边去表演一些传统的歌舞呀，
传统民族舞是吧？
对，就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在集市上面有，甚至有舞龙的。
哦，说起集市，我就想起了我的童年回忆了。然后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些传承了一些泰国传统的一些笙歌，在水市里呢也可以吃到各个地方的小吃。你喜不喜欢吃泰国的小吃呀？
我对泰国的最印象最深的小吃就是咖喱，
还有冬阴功汤呀之类的。
对，冬阴功汤没有喝到正宗过的。
有一首歌是怎么写来着，但是我忘了。然后但是大家可以去抖音上搜嘛，就是一个非常火的一首歌，就写什么印度尼西亚之类的。
哦，对对对，那首歌我也记得。我下去查查那首歌名字，下次再告诉听众朋友们。
非常的能洗脑。对
对
对。
然后就在这种水上市场，可以吃到很多泰国当地的小吃，就那些什么柠檬拌鸡爪呀之类的。
然后咖喱炒蟹。
对呀，冬阴功啊，冬阴功真的太好吃了。虽然我没有吃过，但是我觉得看那些制作的视频，
那些汤就已经很开胃了，就能想象出它的味道，酸甜酸甜酸辣酸辣的。
对，这些传统的美食在水上市场都可以找到。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2:57了，今天的泰国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播汤圆，下一期我们又会去哪里游玩呢？
我是主播汤圆的好搭档阿言，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再见啦。